心体第三，
要离阿赖耶识，无别可得。是故成就阿赖耶识，亦为心体。由此为种子，亦即实转。这是第二课，正实心明。是这个心的名称啊，这个心这个名称怎么解释？分两课，第一课是出题，第二课嘛解释心的名字。这个心这个字在佛法里面啊常常的提到，但是心的名称，心的体性怎么样解释，还是应该特别注意的。如果你不特别注意还不容易解释，也不知道怎么解释。现在这个地方呢正好是告诉我们这件事。心体第三，前面呢说到这个心意识的时候，心意识，心是在由上而下来说呢，心是第一，意识第二，识是第三。但是现在这里说心体第三，就是由下边向上面数，它就是第三了啊。识是第一，第二是意，第三就是心。要离阿赖耶识，无别可得。前面呢把这个意和识都解释过了，我现在心里面想要问你们，前面怎么解释的，这个意怎么解释的？还是我说哈，我重说好了，就是一个是无见灭意，一个是眼无意啊，有四种烦恼，所以它叫做眼无意。无见灭意呢，就是前一念这个眼识、耳识乃至意识，都是前一念是灭了，后一念识才能升起，就叫做无见灭意。我们要不用心的去思维这件事呢，就是把这忘掉。我讲这一段文的时候曾经说过哈，就是这个心呢、小乘佛法也是说心是常得灭的，大乘佛法里面呢中观论哈、是般若经，或者是现在所学的这个说大乘论啊，或者是解释密经啊，都是这么讲，小乘也这么讲，大乘也这么讲，心是刹那灭的。唯独楞严经不这么讲，说心是常住的，没有灭啊，常住真心。那么现在呀、是说这个心是个名字，它的体性是什么，就是这个意思。是要确实地指出来它的体性是什么啊。现在这里说前面那个意就是两种意，就是主要是指眼无意啊，还有一个胆无见灭意，一个眼无意。那这个意就是第七识，指第七识时候，但是差不多这个等物见灭意呢，那同于前六识。要说眼无意呢，单独指第七摩罗识说的，所以眼无意。这个那个识是指谁说的呢？就是前六识了别净识，叫做识，它的内容就是这样已经说过了。 那么现在这个新的体性是什么呢？说要离阿赖耶识无别可得啊，如果是离开了阿赖耶识啊，不能另外还有一个新可得的，因为这个第七末挪识和前六识，我意和识这两个名字都占去了，不能再说那两部分算是心，他只有是阿赖耶识说他是心了啊。是故成就阿赖耶识以为心地。既然呢，第七眼无意，前六识被意和识占有了，所以就成就了阿赖耶识是心的体性，心的体性就是阿赖耶识说就是第八识了，是这么解释的。由此为种子，意即实转。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啊，是心的体性，它和前面那个眼无意和那个前六识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啊。由此为种子，因为此阿赖耶识是意和识的种子，就是因为阿赖耶识的种子，所以这个眼无意才能活动，才能现起。因为阿赖耶识为种子，前六识才能现起。这样是前七识都要以阿赖耶识为种子，要没有阿赖耶识，前的意和识就不能活动了，也就没有了。所以阿赖耶识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一段文呢，就是告诉我们这心的体性是什么，就是阿赖耶识说的。这是说它的内容啊。下面第二课是解释心的名字，这心的名字怎么讲？何因缘故以说明心啊？这个是心的名字分两课，第一课是问啊，就是什么理由？何因缘故？就什么理由啊？说它是心呢？那是。这么问啊，下边呢第二个就是回答。有种种法熏习种子所及及故，就是这个原因呢，所以名字为心。这个样意思呢，就是这个及及，这就是这么讲，及及叫做心。怎么叫做积极呢？由种种法熏习种子所积极故啊，就是由种种法啊，就是因为啊，种种各式各样的法，各式各样的法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呀、啊，舍法加上心法、心舍法啊，或者是善，或者是眼无，或者是无记，就是这些法。这些法是能熏习的，是能熏习，能熏习啊。这个能熏习，这个熏习这句话怎么讲呢？这是个比喻啊。比如说用香啊，烧的这个香，用这香来熏你的衣服，熏这个衣服，衣服受着香的熏了的时候，这个衣服就有香的气味，也就有香了。一香来熏习你的衣里面也就有香了。要现在说是你用戒定慧啊来熏习你的身口意，你身口意里面就有戒定慧的气氛，这就叫做熏习。现在这里说的是普遍的说，种种法就是所有的都包括在内了啊，不管是善良善的，或者是眼无的，或者也不善不眼无的无记的，这一切法啊，种种的法熏习来熏习你啊。那这个熏习，熏习什么呢？熏习谁呀？就是熏习阿赖耶识啊，这样意思。熏习这阿赖耶识啊，熏习阿赖耶识的时候呢，就在阿赖耶识里面就有了这个气氛了，有这个气氛，那个气氛就叫做种子，种子能生芽啊，能生出果来， 啊，也就是你用善或者是厌恶或者不善不厌恶的事情来熏习你的心的时候，你阿赖耶识就有这种功能在里边。这个种子是个功能的意思，好，在你的阿赖耶识里面呢，造成了一种功能，就是各式各样的功能，或者善的功能，或者是厌恶的功能，或者不善不厌恶的功能，在里面造成了。这是这个种子是熏习的结果，熏习的结果，所熏习的就是这个心，就是阿赖耶识，能熏习的其实也就是前七识，但我们能了知道的实在是就是前六识，我们能知道。我们现在心里面呢是在修止观，或者心里面在念咒，或者是念经，或者是拜佛，或者是做什么杂事，这个我们能觉知到的这一部分呢，你在活动的时候主要就是内心的分别，就是熏习了阿赖耶识，它就造成了一种功能叫做种子。这个种子啊，你熏习从无量劫来熏习的很多很多很多的，就是积极在阿赖耶识里边积极，然后由这个种子再升起活动，那叫做现行啊，就是由种子生现行，现行以后又熏成种子，所以就没个完的，一直的相续下去。这就叫做心，这个心这个字就这么讲。这个这两段文呢，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心的内容究竟指什么说的？就是指阿赖耶识说的。阿赖耶识是什么？阿赖耶识就是有种子的，能使令前六识，能使令这个一即一时现出了种种活动。你一活动的时候又熏成种子了，这个种子它要带缘带因缘呢，它又发出现行来。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因此而有啊，因此而无，也就是慢慢的慢慢的这样子成就的。你熏习什么就有什么，你不熏习就没有。那么这是把这个这两课啊，第一课出题，第二课释明啊，解释完了。下边是第二课啊，第二课是十方难，前边是第一课是十亿名，十亿名啊，就是舍得阿特诺斯，乃至舍得心啊，这些名字，阿特诺斯也是阿赖耶识，心也是阿赖耶识。现在这解十亿名这一课说完了，现在第二课十方难，又分两课，第一课是难啊。夫是何故声闻乘中不说此心名阿赖耶识，名阿特诺斯啊？这是先难问，提出一个问题，这问题不容易回答，所以叫做难啊。夫是什么原因呢？在声闻乘里边啊，因为声闻这个小乘佛法，它也能使令你从生死海里边跳出来，所以叫做乘，乘能运啊，从生死地到涅槃那里去，叫做乘啊。小乘佛法也有这个功能，所以叫做乘啊。这个声闻乘里面呢，什么理由不说这个心思叫做阿赖耶识呢？什么理由不说说这个心是阿特诺斯呢？也不说是阿特诺斯，也不说他是阿赖耶识，只是说心。这个心的名字通于大有乘啊，不能说它只是小乘，只是大乘，大有乘都共用这个名字的。但是要说阿赖耶识，说阿特诺斯，那只有大乘才这么说的。那么现在是问，提出这个理由，为什么小乘佛法不说这个心是阿赖耶识，不说这个心是阿特诺斯呢？这样子难问。下面第二课嘛，就是解释分两课。第一课是略识，由此深悉净所说故啊。 这个阿赖耶识和阿特挪识啊，不是初显的境界，是甚深微细的境界，属于这一类，所以在小乘佛法里面没有讲，就是这是一个理由啊。这个深细境，有是对这个初浅的境界说的。这个初浅的境界，什么是初浅的境界？就是这些舍法，这个地球火风现前的境界啊，这个是我们生活里面习惯的事情，也比较容易明白啊。这是初浅的境界，在我们感觉冷了，我感觉热了啊，这也比较容易明白的事情。我们现前生活的事情，这些事情是初浅的，比较容易明白啊。那么什么是深细的境界呢？那就是啊，菩萨发心广度一切众生，要学习无量无边的佛法，那就是深细的境界。无量无边的佛法是深细的境界，广度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的烦恼也是很微细的啊，一切众生的业障啊，一切众生的苦恼的境界，很多都是很微细的啊，一切众生的根性啊，烦恼的睡眠，很多很多的事情，这都是很微细的，这些微细境界啊。现在说的阿赖耶识啊，也是属于深细的境界啊。由诸声闻，不于一切境智处转，是故于彼随离此处言智得成解脱成就，故不为说啊。所以者何？这是问啊，是争。下面第二课是回答，回答里面呢有分两课，第一课十不为声闻说啊，解释不为声闻人说的理由啊。由于声闻不于一切境智处转，由于这些声闻的根性的人呢，他们只在佛法里面的学习，只是为求自己得解脱，只是这件事啊。他们呢，不于一切境智处转，这个一切境啊，就是无量无边的境界啊，这需要有智慧才能通达这些境界啊。这个声闻人呢，他们不学习这样的智慧，所以这个智慧不现起啊。这个转是现起的意思。这个，菩萨道他修要圣道的时候，他先观察一下吧，是毕竟空寂的啊。这个观呢修成了以后呢，他成空出家，就是观察一切业缘生法是无量无边的。这件事呢，要在声闻人来说呢，他只是观一切法空，就是一切法是无常啊，苦空无我，就是这样子就到达了涅槃了。到达涅槃了以后，这个爱见的烦，这个分段生死啊，在三界里面流转的生死，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他就大事一半啊，所做一半了啊。他就因为他不发现度化众生啊，所以也不学习一切佛法。也不需要通达众生的各式各样的事情，所以不于一切境智处转，是故于彼随离此处。所以啊，这个声闻人呢，于彼随离，在修学圣道这上面，随离此处，虽然呢没有学习这个一切境智处转，没有学习这个深细境啊，随离此言智得成，然而他的苦空无常无我的智慧会成就了啊，解脱成就，也能解脱了爱烦恼，也解脱了见烦恼，他就到达涅槃了。好，故不为说，所以不为他说这个深细境的阿赖耶识啊，也没有过失。他了脱生死，到涅槃那里去，这件事也能成功了，无妨碍啊。要诸菩萨定于一切境智处转啊， 是前面第一课是解释不为声闻说，现在第二课解释为菩萨说，为菩萨为什么也偏偏为他说了意思呢？说愿诸菩萨定于一切境之处转，这些菩萨他不仅是自己要得解脱啊，他还要广度众生，度化一切众生啊，得涅槃，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他这样子呢，他需要于一切境之处转，就是无量无边的差别的事情啊，他要在那里学习啊，在那学习他才能够啊广度众生的。是故为说，所以就为他说阿赖耶识啊，说这些事啊。这里面有一样事啊，也可以提出来，就是唯识的法门呢，它是要不但是断烦恼障，也要断这个所执障。断这个所执障呢，就是通达一切法是唯心所现，唯心所现的这一切法都是毕竟空寂的。你不通达这一切法是毕竟空寂的，你就是有所执障，有所执障的。那通达一切法毕竟空寂，你修这个唯识观的时候，就能灭除这个所执障，灭除所执障呢，就得无分别自了，就得一切种子了哈。说要离此智，不易证得一切智智哈。说是菩萨发无上菩提心，要广度众生啊。要是离此智，远离了这阿赖耶识变现一切法的这个智慧，你没有学习这个智慧的话，不易证得一切智智，你就不容易证得佛的智慧，你就没能够断所执障，不能断所执障，你是不能得到佛的智慧的。所以也为他们呢解说这个，为他们说阿赖耶识啊，说此心名阿赖耶识，此心名阿特罗识，所以为他们解说，为他们开示这个道理啊。佛是声闻乘中以一门密以说阿赖耶识啊。在下面呢是第二课，是以声闻乘教啊，前面是以大乘教来说，以大乘教就是菩萨发无上菩提心呢，学习大乘佛法要说阿赖耶识名心，阿特罗识就是心啊。下面是以声闻乘教来说啊，就是以小乘佛法来说，也分两课，第一课是比较密意啊。佛是声闻乘中以一门密意说啊，以一门，这个一门是什么呢？就是不同的名字啊，不同的名字。这个名就是个门，名就是念，名是能权，意是所权，有能权的文具才通达所权的道理，所以这个名是个门。通达第一义的门啊，现在是说佛是声闻乘中以一门密义说啊，也是也以不同的名称啊，是密义，就是那一部分深细的义隐藏在那里，深细的那一部分也没有显示出来啊，用这样的态度来说啊，也是啊。这是标这个密意，就是这个深细的境界没有讲啊。下边第二课，前面第一课是标密意，第二课是解释义名，分三课。第一课是阿赖耶啊，分两课。第一课是引教，如彼正义阿基摩说世间众生爱阿赖耶，要阿赖耶。心阿赖耶，喜阿赖耶，唯断如是阿赖耶故，说正法时，恭敬视耳，助求解心，法随法行。如来出世如是甚极，悉有正法出现世间。这是先是引教啊。如彼正义阿基摩啊，就是这个四阿含经啊，四种阿含经里面有一个阿含经叫做正义阿含经啊。那像说世间众生爱阿赖耶啊， 在生死流转的这个众生的啊，这个索取举者，爱阿赖耶，这一共是有四句，第一句是总，后边的三句是别说的啊。这个爱阿赖耶是总句啊，爱饶这个鹅啊，这个阿赖耶是个什么？是个印度话，翻到中国话是真爱饶处。这个它是真实爱饶的地方，爱饶这个地方。本来说是我们爱饶这个，我们说爱饶这个身体呀、啊，实在身体不是完全可爱的，其实真可爱饶的，我们的凡夫的内心呢、啊，爱饶就是爱饶自己，爱饶自己那个自己、啊。就是在身体里面五蕴里面有个鹅，就是那个是我们的爱饶处哈、啊。这个爱这第一句这个爱是总说的，下面三句是别说的。要阿赖耶，就是爱饶这个阿赖耶，这是现在爱饶这个阿赖耶。下面这个新阿赖耶是过去也是爱饶这个阿赖耶的。喜阿赖耶是未来也是爱到这个是阿赖耶识的，这是同于三世啊。爱到阿赖耶的关系呀、啊，所以我们在生死里流转，在生死流转。现在我们做佛教徒了啊，知道不应该爱这个，所以就断为断如是阿赖耶故，为了啊消灭这个爱要。心起这个阿赖耶，故说正法，所以佛为我们宣说苦集灭道的正法。时宣说正法的时候呢，恭敬舍尔助求解心法随法行。我们见佛闻法的人呢，听佛说法的时候，恭敬舍尔，对佛的恭敬就是尊重佛啊。舍尔啊，收舍你的耳，不要向外攀援啊，注意的听佛说法，这是文殊成慧。助求解心，心里面呢也听佛说法的时候，心里面安住在希望能够通达佛说的正法，就叫思维，常思维佛说的苦集灭道啊。前面是文，这个就是思维啊。法随法行，这就是修闻思修哈。这个法随法行啊，怎么讲呢？这个法就是苦集灭道这个灭谛啊，这个随法呢就是这个道谛。这个道谛啊，它是随顺这个灭谛的。所以你要能够随顺这个戒定慧的道谛，你就能够使令这个灭谛的现前，而得大自在了。就这样用功修行，这个就是闻思修三会啊，这三句话就是闻思修三会啊。如来出世如是甚奇，稀有正法出现世间啊。佛出现在世间的时候啊，如是甚奇啊，就是这个苦佛为我们说是苦集灭道的这个法，这是特别奇妙的啊，是稀有的啊正法。出现世间了，这稀有的正法出现世间，我们才能够于苦集灭道，能够闻思修而得解脱。解脱那个前面那个爱要心起阿赖耶的这个事情，解脱这个我们就得涅槃了。这一大段文呢，是增一阿基摩上说的，增一阿含经说的啊，所以叫引教。所以印顺老法师讲记上说呢，我们现在翻成汉文的《增益阿含经》里面没有这个，没有啊。与声闻称如来出现四则经中有此一文，密意一贤阿赖耶识，这是第二个结贤啊，前面是引教，是第二个结束这段文。与声闻称，这部经是小乘佛法的经，不是大乘，所以与声闻称。这部经的名字叫做《如来出现四德经》，叫这个名字啊。 在这部经有这一段文啊，由此一门密意一显，哪里也是由这个不同的名字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啊，佛已经有密意的已经显示阿赖耶识的道理，这个阿赖耶就是指阿赖耶识说的啊，已经显示了啊。这样子嘛，是在大乘佛法里面，我们处处的看见了，有讲到阿赖耶识。现在小乘经里面也提到阿赖耶识。好，于大众部阿基摩中，以一文密意说此名根本是如树一根。好，这是第二课啊，心二根本是。心一是阿赖耶，就是如来出现十德经中有提到阿赖耶，这是第一课啊。这一课第二课呢，在小乘经里面又有提到根本实这句话啊。于大众部阿基摩中啊，小乘有20个部派呀、啊，现在是在大众部里面，这个大众部的阿含经里面，以一门密意说辞。也意也不同的名字、啊、也是密意的说此阿赖耶识叫做根本识、嗯、根本识怎么讲呢，就是他这个阿赖耶识是识的根本、嗯、如树一根，就像这个树要一直根、啊、要有树有根，有根才能发出来、啊、干枝、啊、干枝叶花果、啊、这个要没有根你就没有树了，所以现在没有根本识，也就没有其余的识了，那就是这个我们前60啊，是由根本识显现出来的，所以这就是这个根本识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识的根本，这也是这个意思，正和大乘佛法的阿赖耶识的意相合啊。这是第二课，下面第三课。穷生死运，分两课，第一课是标明啊，化地部中以一门密意说辞名穷生死运啊。这化地部20部派里面有一个部派叫做化地部，他也用不同的名字密意说辞阿赖耶识，叫做穷生死运，就这个名字啊。在这个《十大乘论无性实》上啊，他有一段话，他说这个化地部有3种运，第一种啊叫做一念请运，就是我们的这个舍身显应是这个运呢、啊，就一刹那间生，一刹那间就灭了，这就是叫做一刹那运啊，这是一种一念请运。第二种呢是一期生运，就是在刹那生灭中啊，还有一种叫一期生运。一期什么叫做一期生运呢？为乃至时恒随转法，就是到你到生命结束的时候，在这个刹那生灭的这五运里面呢、啊，到死的时候才结束的一种事情，那就应该是业力啊，我的生命的业力。它一直是存在的，它要发生作用，等到最后死的时候，这个业力结束了，所以生命也就结束了，所以这个叫做一期生运啊，这是指业力说的。第三种呢叫穷生死运，穷生死运是什么意思呢？乃至得金刚预定恒随转法，就是你来到佛法中啊，需要圣道，最后得了金刚预定了啊，得了金刚预定，那就是要得阿罗汉了啊。那时候恒随转法，一直的相续不断的存在的一种事情，就是那个时候。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这个穷生死运呢，就是到生命你这个无量劫来的生死，到这个最后的关头啊，它没有了，它结束了。那就是指阿赖耶识说的了，所以此名穷生死运啊，《 画地部中以一门密意说此阿赖耶识叫做穷生死运啊，到生死的最后关头他才结束，那正是指阿赖耶识说的啊。下面第二课是福难，就是这里边还是有问题的，解释一下。有处有时见舍心断，非阿赖耶识中彼中有断啊。有处就是什么有的地方，有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你成就了无舍界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舍断，心是有的，他还是有心，但是舍没有了啊。有处，有处就是指无舍界定，但那时候舍灭了，舍灭了啊。那么有时呢，就是无想定和明镜定的时候，这个心也灭了。这个舍断了，心断了，这一切法就是一个舍一个心了，断了。但是非阿赖耶识中彼中有断啊，这样子舍断了，心断了啊，但是并不是生死的最后边。你成就了无舍界的时空定，你并没有得涅槃。说是你得到了无想定，你成就无想定，心断了，你还是一个生死凡夫啊，并没有没有这个到生死最后边的。但是啊，你这样讲啊，你没有，你说的不合道理啊。非阿赖耶识中彼中有断呢，在佛法的态度来看呢，你舍断了，心断了，但是阿赖耶识里面还有舍心的种子啊，所以呢，那个种子还能使令你再有舍法。你到无舍界天的时候没有舍了，但是啊，你从无舍界定时空定结束了，又再来到又来到舍界天，来到欲界，这舍又出来了。因为阿赖耶识里有舍的种子啊，有识也有识的种子。你无想定五百大劫结束了，又会再来到舍界天。死禅也可能来到欲界来，那心又出来了，那什么呢？就是阿赖耶识的一个种子啊。所以那个见舍心断，那不是，还不是穷生死运，要到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啊，阿所的这些种子断了，就是你的这个无穷无尽的生死就结束了，那就是穷生死运。所以知道阿赖耶识的种子要灭掉了，那就是穷生死运了，穷尽了生死这个运。那么这是是福难哈。下面第三个总称啊，如是所至意说阿赖耶识啊，如是所至意说阿赖耶识。前面这一大段文呢，前面这一大段文呢，说这个所至意啊，这个所至意是什么呢？就是阿赖耶识为他的体性。什么叫阿赖耶识？什么叫做所知一？就是阿赖耶识所知的一切法都要以阿赖耶识为依止处。阿特诺斯为性，这个什么叫做所知一？就是阿特诺斯为他的体性。阿特诺斯也就是莫诺斯啊，这个事情啊，为性。阿赖耶为性，就是阿含经里面说的那个爱阿赖耶、心阿赖耶、喜阿赖耶，这些阿赖耶是他的体性啊，根本是为他的体性啊。那这个就是大众部的阿基摩说的根本是为性。穷生死运为性，那就是化地部了啊，为所知意，为这个所知意的体性。这个等这个字呢，还等于上座部里面还有说到一个有分师，有分师欲有舍有无舍有啊的因，分就是因，有就是果报啊，三界的果报，这个师是三界的根本因，那这就是叫做有分师，有分师那就变成是阿赖耶识了啊。所以这是上座部。其实另外还有一个一说部啊，一说部也说此时名叫有分师，还有正量部啊，说到果报师啊，那也是指阿赖耶识说的啊。所以啊， 穷生死运为性等，有此一门阿赖耶识成大王路哈。有这个不同的名称啊，说出来这么多的不同的名称啊，都是指阿赖耶识说的啊，成大王路，阿赖耶识变成了国王的道路了哈。这国王的道路是什么意思？就是国王的道路宽大、平坦、坚固，很多人都从这里走哈，四通八达的无障碍的这么一个境界。现在所知于大乘里面说阿赖耶识原来是小乘佛教不承认大乘的阿赖耶识的，不承认大乘佛法的阿赖耶识，现在说小乘里也说到阿赖耶识，所以大家都共同的承认了，不允许再对阿赖耶识有所怀疑的了，所以叫做由此一门阿赖耶识成大王路，大王的道路了。这个这几天我感觉你们都没有提问题问我，我现在提问题问你们，这个五通法域你们解释我听听，成这个道轮法师你解释什么叫五通法域。
哎，阿弥陀佛，师父慈悲。是刚才的问题是说五通法运怎么解释？
是
五通法，它是指前五识有一个一指处，
那什么，我在问
第六识也必须要有一个一指处，就是依照前五识五通法运而才能现出第六识。
你说对不对？你因为温习啊，你我们上完课以后你也没温习，
有在重听了，但是最有在重听那个师父讲的课，
听过，
对，
但是你刚才说的不对。
没错，忏悔忏悔。
这一段文呢、啊、我们看那个印顺老法师的讲记啊，他赞叹真谛三藏的智慧，真谛三藏说摩罗识就是阿兹罗识，这句话说得非常对，非常的正确，非常的正确的。有什么地方是正确呢？摩罗识就是通常说的第七识，第七识就是阿兹罗识。在这个说大乘论上看，摩罗识就是眼无异，眼无异是有五通法域，五通法域。小乘佛法也不同意这个摩罗识的。现在这个无着菩萨说，前五识啊，要依止前五根，眼识要依止眼根，耳识要是耳根，还是身识要依止身根，这个识才能现起活动，一定要有根做它的依止，而这个根呢，是它独有的根。眼识以眼根为他独有的根，耳识不能以眼根为一字，不能，耳识只能以耳根为一字，是他独有的特别地方。那么你前五识有这样的根，那么第六识也应该有一个根，那么是谁呢？就是眼无异，就是摩罗识，就是这个第七的眼无意识，眼无意摩罗识是第六意识的根，就是我们通常说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那个意根就是指摩罗识说的，什么意思？但是在这个解释密经上，心意识相品里面讲的，这是阿陀罗识为一子为建立故，六识神转，这是解释密经说的。那么六识以阿陀罗识为一子，前六识才能活动。那可见前五识归前五识，那可有那个第六意识要以阿陀罗识为一子，第六识才能活动。那么就是阿陀罗识，也就是摩罗识了吧？啊，所以这个说大乘论说摩罗识啊， 这个染污意为第六意识的根，而这个解释密经上说呢，是阿斯诺斯是第六意识的根，那么阿斯诺斯和莫诺斯就是一回事了，不就这么事吗？是一直根，所以这个事情要记住。他这个讲啊，这个识有一指处，识不能独自的活动，眼识要一直眼根，你要眼根坏了，眼识就完了。眼识不能活动，人就盲了啊！耳根为耳识的依止处，耳根要坏了，人就不能听声音了。我们现在感觉痛，感觉热，感觉冷，就是身识，身识有这个作用。但是那个身根坏了呢，就什么不知道了，也不知道。那么现在第六识，它怎么会能活动呢？它也要依止根，就是第七识。你要知道这个事哦，六根那个第六意根呢，原来就是第六意识的依止处。依止处这句话怎么讲？你讲我听听。依止处怎么讲？依止处。你要是你要不用功，你不温习去内心思维啊，听过了完全就等于没听了。你回到台湾去，你看你从哪里读过什么叫做第六意根，你不能讲什么叫做意识，你不能讲，那你学了等于没学。你要一定要温习啊，也要互相讨论。我温习我没懂你不能放过，一定要去找同学讨论，我问一问，向同学问一问，所有同学都可以问，都可以问，这样慢慢你就懂了啊。是无同法欲，就是无识啊，它也有根呢、啊，这第六识也有根，它是相同的，是没有差别。没有根不行，识不能活动。好，你坐，你的生命力很强的呀，我感觉出来呀、啊，生命力很强。但是学习佛法的时候你要温习，一定要温习。我刚才说了啊，这个心怎么讲，心的体是什么，心意识这三个字就是怎么讲，你要常常的温习，然后心里面还得思维，温习是照本看心的思维，等到把本子合起来的时候，你可以静心，也可以坐在那里，可以心里思维什么叫做心，什么叫做意，什么叫做思，你才能有点明白。你学习了佛法以后，这个经论不是凡夫说的，都是圣人说的，也是佛说的，大菩萨说的，他们说这个道理不是凡夫经济，凡夫不知道，我们学习了以后，逐渐逐渐的就会开始智慧。这修行的时候，怎样怎么样修行，才知道怎么样修行。你说你要心要清净，什么叫清净？那道佛法师，什么叫做心清净？怎么讲？怎么叫做心清净？
可能是在一切法上，你要尽量不要起虚妄分别的心理。
什么叫做虚妄分别？
虚妄分别就是说，就是一切法就是名言安利的，属于一片寂止。那么一到这种境界的话，就尽量以这种以片寂止空来观照，那这样子心就能慢慢降伏。
这从这里看出来呀，你们有修唯识观，修唯识观很容易呀、啊，不是个难事、啊。静坐的时候，心里面思维，就思维这个有虚妄分别。什么叫做虚妄分别？
刚讲的说，唯心所现，唯识所变。那
这么说，
就是
什么叫做唯识所变？
就是说，就是。在一切法上不要起分别，
不行， 静坐的时候要，我已经说过哈，如果你就是先要闻，先要学习这个经论文字上的佛法，就是先这么学习。我不高兴听你讲也可以，不是决定要听你讲，自己从文字上学习可以，也叫做闻，从经典闻，从经论闻，就是我不听你讲，我从那个法师从音那里听闻也可以，我不听我自己读可以，都叫做闻。然后要思维，思维，思维的时候就是本质合起来了，我不读本质，我去精行的时候不能光是打乒乓球，不可以啊，一定要思维啊，一定要思维，不思维的话就忘了，因为多多的思维呢他就容易记得住不忘。这个不忘的时候啊，就能够从文就进一步，就进不了了，从文进一步啊，就思维。什么叫做虚妄分别呢？要思维，思维当然最好是，你要拿自己拿笔呀、记录下来，或者我经本子上讲的，或者那个人讲的，我把它记录下来。记录下那个人讲的对不对，我还可以再考察一下。你讲错了，我不同意的呀，也可以这样子。OK， 所以我要讲说你们也可以提出来你讲的不对，我要讲错了我承认，我承认的，我不隐藏啊，我没有讲错，不，这话没有用，非要是真实不虚诚实，我是讲错了我就承认，我讲的对，你说我说错了，我们可以讨论的，可以讨论这样子啊。现在我再重讲什么叫做虚妄分别，我再重讲哈，这件事儿啊，修唯识观的、修中观论的中观都是一样，在这个地方是一样的，就是一切法都是空无所有的，但是我不知道是空无所有的。今天那个道普法师啊，赞叹我很好，我就因为是真的了，道普法师真是赞叹我，这是虚妄分别，没有这么回事。我眼睛看的这个道普法师，经过第六意识的时候，这个道普法师是空无所有的，就是我的心所变了，这是心所变。心所变是什么？心变现的一个影像，但是它不是孤立的变出影像，只要有道普法师自己的依他起，就是他的你的阿赖耶识变现你出来的果报，这个那就是业种子、名缘种子变现的。变现的这个种子和这个变异值有什么差别？你们谁愿意回答我这个问题？请这个果禅法师回答我的问题，有什么差别？你一定要这样做，不然的话你到了法源寺佛院来，你等于没有来呀、我听妙觉法师那讲等于没有听到，你完全没有佛法的气氛呢、就像刚才说那个心熏习啊，因为那个用香来熏你的衣服，你衣服就有香，结果一问你就不知道，就说这个香没有熏上啊，没有熏上啊，你看看看有没有熏上，有没有熏习，看你答复我这个问题。
我师父慈悲，刚您这问题后面的那一段能重复一遍，弟子没有听清楚。
阿弥陀佛，没听清楚。什么叫做熏习？我这是我刚才讲的。
熏习就是说，比如说你以戒定慧来熏习的话，你的内心深处就有戒定慧的阿赖耶识。若说你没有。
你有戒定慧的阿赖耶识，你这句话不行，你这样不行。你我跟你讲，你们都比我年轻啊，记忆力应该比我好一点的。这熏习这两字，我刚才讲了，你讲我听听。你这样就那好了，那个好了好了，你坐下来了，你坐了。我们学习佛法呀，我说的话你们可能没有做啊，我说是听完课的时候说就活动活动，然后马上的要本子打开，然后去温习。 温习的时候我没有不懂的地方，我马上就问，我可以去问智宗法师，也可以问暂时成居士，在法上可以，我们出家也不懂，有在家居士懂，我们可以问他，他不懂也可以问我，我不懂也可以问你，大家互相都可以问，互相讨论。我不懂的地方问这个不懂问那个，我去问妙境去，还是要一定要懂。如果这件事我还不能改了，我立刻离开法源寺，离开这个佛院，这个佛院对我没有用，我在这里不能使令我进步，我要离开。不是妙境赞叹我好我就在这住，不是不是那在地方那个饭吃的香我在这住，不是的，我在这里来是来学习佛法的，我佛法没学习，学习不好我立刻离开这里，应该这个态度。因为我来这来就是为了学习佛法，我不是到这来吃饭的，我有饭吃啊，我到你这来吃饭啊，这是一个第一件大事，要这件事不满我意，我立刻离开这里。我不是说是我和妙境是朋友，我也在他那住，不是这样，不是这个意思。你这样认真的学习啊，如果你学习四年以后啊，你还是不错了。我们学习这个《说大乘论》，我现在呀，我们是讲一个钟头啊，可能讲的会慢一点。如果讲一个半钟头，那会很快的，时间会提前讲完。讲一个钟头就会慢一点。不过是怎么慢？我看不会超过三个月就讲完了。如果你认真的学习呀、啊，像我刚才说的这样的认真学习呀、啊。学完了这个三大乘论，立刻就可以讲啊，就可以给别人讲，就能讲的呀。不，那因为你真是用功了嘛。如果你不用功啊，你听一次啊，就是白听了；听第二次也白听，第三次一次都白听了，不能讲，不明白。什么叫阿赖耶识？你讲不懂，说不懂的，不能讲啊。一定要温习，除非说是。除非说是我不温习，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我不温习，不温习大家这什么事不能勉强的嘛，不温习就是不温习，但是这一个时间是空过了。如果你这样的学习呀、啊，你学习了四年呢，白学了，还是不能讲的佛法，还是不懂，也不能为人讲解。你到佛院去给你讲课，你说我在佛院学了20年了，学生好，你到我们佛院来，请你讲这个，请你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吧，到时候不会讲，学了20年不会讲。我为什么不会讲？就是你没有温习。其实我们严格的说，要多静坐，多静坐的时候啊，你绝对会深刻，我的确会深刻。其实你听佛院请来讲课的法师，你注意听，能听出来这个程度怎么样，能听出来的。你说话是智慧呀、啊、你的智慧不够，你说出那话没有智慧。这样子哈，我这个十大章是哪几十大章？我先说第一章，第一章是所知义，第二章是什么？你说我听听。那智宗法师，你说，
所知相，第一章所知义，第二章所知相，第三章目所知相，第四章是就是唯识义，就是比如因，比如就是第四章是比如因果，然后实地差别，
比修差别，
啊，比如差别，然后再过来。
比如因果，比修差别。
对，比如因果，比修差别，然后再回来是三学戒定慧，然后讲佛的这个涅槃断的，最后的这个三法身，三法身。
自得断得，那对，那对你还是还好。要不都是你要什么呀？你要拿出时间呢，把这个十章背下来，然后呢，你在经行的时候要常思维，思维它的次第。第一章的所知义，为什么要有第二章？它前面它有一段文说那个次第了，说出理由来呀、啊。你把那个段文的义 把那文能背下来也可以，一定要把那个义也要背下来。然后多思维，我们只上一堂课呀，不是上很多呀。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就是你有时间用功。我们还有静坐，还有静坐这堂课。我如果我现在一问你就知道你们的程度怎么样，我要不问还不知道。一定要用功的呀。现在我是再说一句话呢，学习了这个，我刚才我今天我和这个义定法师说了，为什么我主动地提出来要学习十大乘论，我内心里面有一个希望，就是要明白的什么叫做入所之相。第一章是所之一，第二章所之相，第三是入所之相。什么叫入所之相？就是修唯识观呐，就是对于唯识观要明白什么叫做唯识观，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明白这个道理，你才能修唯识观。修唯识观干什么？就是能调伏烦恼，能调伏烦恼。调伏烦恼是烦恼起了叫它不起，但是还有烦恼种子，要断这个烦恼种子，这唯识观都能有这个作用，那就成为圣人。要做这件事的呀，你要用功，并且这个学问，我现在才知道学问那个问字，为什么学是后面加个问？因为我不容易一学就通了啊，一定还有所不知，有所不懂。我问你，你要回答我，你要叫我明白，要这样才可以啊。你学了是学了吧，结果你没有认真的学呀，学了等于没有学，那是怎么回事呢？时间很宝贵的呀，时间是非常宝贵，常常静坐呀，常常静坐应该是有成就，也不是在那里空坐的。有什么成就？就是止有成就，观有成就，这两件事要成就，那就表示是你是静坐了。如果是止也没成就，观也没成就，你坐那干什么呢？坐那干什么呢？就搬那空坐了吗？不是。说怎么叫做止有成就，观有成就？第一个相貌表现出相貌，就是不起烦恼，就是有烦恼的境界的时候心里不动，这是你止观成就的相貌。你照样还是起烦恼啊，那就是你的静坐没成就，你白坐了。现在是我再重说一遍呢，这个什么叫做虚妄分别？就是我们心里面要有分别，一定要有名言才能分别，不言不会分别。我们前五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前五是没有名言，所以他不会分别，但是有了别性，眼识能见舌，但是他自己没这个分别。第六识他有名言了，他就说现在灯是开着，这三个灯开了，那个灯没开，这是第六识才会这样分别。但是这个什么叫做虚妄分别呢？就是你分别的境界都是空无所有的，都是心变现的影像，那个影像本身是没有体性的。我说这个事已显现，这个遍计执和依他起有什么分别？有何分别？我曾经讲过，记住吧，道不法师，你记住吧，这不容易记得住哈。万一记住这个，我们记忆力，我年纪大了，记忆力会不好，容易忘。 但你常思维呢，他就不忘。我没有忘这件事，就是这个事已显现呢，我们需要分别的这个是没有体性的，嗯，但是依他起呢，那也是虚妄，但是他有体性，这是他的差别。而现在修唯识观呢，主要就知道心里面分别的这一切法都是毕竟空寂的，是没有体性的。所以我们要这样思维观察的时候，这烦恼就不能生起了。不是现在吧，也没有人赞叹我，也没有人呢回落我，我也没起欢喜心，也没有起嗔心，因为是没有这件事，没有人骂我呀，我这个嗔心就没有起来。但是你现在修唯识观的时候，现在有人骂我的时候，这个骂就没有骂，这是空的呀，所以你嗔心就不起了。你常常这样修止修观的时候，这个烦恼就不动。所以我们出家人呢，出家人我们学习佛法，佛法是妙法呀，是令我们心清净啊。心清净原来就是这样清净的呀，不是说我在那里心里不动就能清净，不是，你不修观呢，心不能清净的，因为你不知道一切法毕竟空，没有智慧呀。我说你一说即心是佛，我说是糊涂，这里有道理的呀，不是随便乱说的呀，乱说不行的呀。我为什么要学舍大乘论？舍大乘论有妙义啊，是令我们开智慧啊，所以才学习啊。我们出家人学习佛法，为什么不学习四书五经，不学习呢？因为他那里没有妙义，学二十一日不亦乐乎，那不行，我们要学习舍大乘论才可以，才能有大智慧，能转凡成圣。我们学习了佛法以后，后面有说我们学习善法啊，我们在社会上这地方有灾难哈，有水灾有火灾呀，老百姓生活苦了，我们去化缘去救护他们去，这件事有没有功德？在佛法上有不同于一般人的见地，要学习佛法才知道这件事，不学也不知道啊。我们一般人虽不世界上用学习佛法，世间也知道啊，说那个人又来要饭的呀，他生活困难，我们救护他一点，世间也知道做这件事啊，不是说我们出家人会做啊。但是在佛法上他有分别，有分别的。而什么叫做慈悲？这不是像一般人讲的那种讲法，佛法有佛法的高明的见地，佛法是这样的，你要不学习佛法你不知道这个真实。我们说为人民服务，那就是一定是好啊，不一定，你做那个事可能是伤害人的，但是美其名曰为人民服务。佛法是主要是般若波罗蜜，要有般若波罗蜜的呀，学习佛法就是开智慧呀。我们呢，我们佛法，我将来常常说这句话，出家人不愿意学习佛法。有的人呢，有点愚痴，不愿意学习佛法；有的人是懒，他知道学习佛法好，但是懒，不愿意学习；有的人是愚痴，不愿意学习；有的人是懒，不愿意学习。有的人呢也不愚痴也不懒，先去没有地方去学习，我不知道哪个地方可以去学习，那好，那没办法啊。我有徒弟，他跟我出家以后，我就叫他到佛学院去学习，他不大愿意去，后来勉勉强强的呀，那个在基隆有个老法师叫，年纪也很大了，不是道玄法师，叫什么法师？那老法师还新成立佛学院，那么他就到那读了，以后再没同我联络，究竟是去读没去读，读多久我都不知道。最近几年我和他说要学习佛法，他忽然间觉悟了。哎呀，你给我做师傅都没有叫我去好要去学，都没有说这个道理。我说我和你说了啊，你不愿意去啊， 所以你应该切实的严格严格的呵斥我叫我去学，那我没有，我没有很严厉的 叫你去学，没有，我只是说个道理，但是你没接受我就停下来了，现在又对我有点埋怨，说我没有认真的叫他去学，没有说这有这样埋怨我，但是现在又好像也不学了。但是这几年我到台湾讲经，他有时候来听我讲经，有时候来又埋怨我以前没有好好告诉他。这个学习当然要有程度，就是你有多少文学程度，你要是我根本没有读过书，这文字完全都不认识，那就困难。但他是有点学问的，还可以写写写一个通顺的信，写一个写一篇文章，还都有这个能力的。但是不学礼佛法，就注意钱，注意搞钱，意思呢赚钱，注意这个，除了家还注意这个事情，而不肯学习佛法。现在有明白一点道理，有埋怨我没有劝他，所以就是这个。你不学习佛法就不懂得佛法，不懂得佛法的时候，但是你是一个穿出家衣服的身份，结果不懂得佛法，那你算怎么回事呢？问你一点佛法的一个粗浅的道理都不懂，不要说深的道理都不懂啊！我们说就是经啊经嘛，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句话怎么讲？你也没有学习佛法，这句话不容易讲，要见诸相非相更不容易讲，不容易明白的。而实在这就是妙法，我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那就是可以修空观，可以修假观，修第一观，就可以转换成圣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是佛法的衰相，佛法的衰相。我现在还有几位同学，我没有招呼名字，我没问，我还要问的呀。你不然你用功，你要用功啊，到时候不用功啊。你这个是我们为什么只是一，你看我们一个星期上四堂课，上这个每一天，但是每一天都有静坐，也应该考核一下你静坐怎么样。我不愿意静坐，那你在这个佛院，你就是有点不足了啊。我们就是两堂课，不是一堂课，一个是学习经论是一堂课，再就是静坐，就是两堂，不是一堂，是两堂课。但是你要不注意静坐啊，法院是禅学院就是一堂课。其实这句话说的不太对的，我们是两堂课，而静坐的课多。早晨晚上白天有的时候只是星一天星期二星期三星期五星期六上了个经论的这一课。为什么这样呢？就是给你充分的时间去温习思维，学习了没有白学习。但是要问你还不知道，又表示你没有温习，不是当经过很久吗？就昨天讲的课今天就不能回答，这是没有理由的。你没有理由不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温习呢？为什么你不温习？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静坐是非常重要，心情快乐，心情快乐，心情为什么快乐？不生烦恼，不起烦恼，不起烦恼，不起。什么叫做不起烦恼？就是有人呢回路你心不动，这叫不起烦恼。不是人家赞叹说你不起烦恼，不是这个意思。我刚才那句话你听见心里头去啊。你主要是到这个佛院来，主要是学习佛法，学习静坐，学习禅，这两件，一个是学习佛法，一个学习禅，主要是这两件事，其他的事都是第二第三第四，不是第一件大事，要知道这件事。 其他的这两件事，一个学习佛法，一个学习禅呢，能满我意，其他事情啊，差一点我都不计较，因为那件事不是我重要的，我的重要不在那里，是在这个地方。也要知道这件事，你这件重要的事你如果成功了啊，对于你的生命有重大的影响，不是小小的事情。说我和那个人是好朋友，我愿意在那住，那是另一回事，那算那这又怎么的呢？你和他是好朋友在一起住又怎么的呢？有什么好处啊？没有用的事情。就是这个戒定慧对于我们有影响，可以转凡成圣，也可以不转凡成圣。在这个地方，在法事这方面有没有成就，也知道这件事。